弟兄姐妹朋友平安，
平安。
感谢神呢，让我们又平安度过一周，又可以来敬拜神，来听神的道。我们先一起祷告好吗？天父，我们再一次把荣耀、感谢、赞美归给你，因为唯有你配得敬拜。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唯愿你自己的名在全地被人敬畏，在你的教会中，今天你得着荣耀。我们把感谢、赞美献给你。你也悦纳你的每一个儿女，你呼召来，你吸引来敬拜你，来亲近你的人，唯愿你用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接近我们，涂抹我们一切的过患，以致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是清洁的、安静的，能够来听你的声音。求你对我们的心讲话，让我们的心因你自己的话语得着宝足，得着力量。也求你挑望我们心中的盼望。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就是我们心中的喜乐。求主大大的赏赐我们，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周五是中秋节，我不知道你怎么过中秋节的。那我相信你跟你远方的家人或者朋友送去节日的祝福，或者你收到了很多节日的祝福。人人都渴望祝福，每个人收到祝福的时候都很高兴。但是什么是祝福？怎样得到祝福？星期四早上起来，那我就看到我妹妹发来的微信，说我爸爸那个重病入院，随时有生命危险，医生让通知家属的。那我弟弟弟媳他们马上就赶过去，那我看了微信就问他们要我马上回去吗？那他们说再等等。那我跟我爸爸就视频了一下，为他那个祷告。说星期四一天呢，我心情都比较低落沉重的，刚刚从国内回来。我知道我爸爸身体不大好，对，但是如果马上就要见不到了，好像心里还没有准备好。那我们也请国内的弟兄姐妹去医院看望我的爸爸。那位姐妹去看了，告诉说你爸爸意识是清醒的，他也很顺服，表示愿意要相信耶稣的，要信靠主。他其实一直都有读圣经，也有断断续续坚持聚会的。那我们都希望他在疾病中，在这种时候正是要有信心，要有盼望。那周四一天过去到星期五的时候，那我妹妹呢还说我爸爸病还是比较严重，虽然没有说随时有生命危险。周五早上，那我跟师母一起读圣经祷告的时候，就读到诗篇116篇1-6节。他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愚人，我挪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然后我们又读到诗篇118篇16节，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虽年年的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那当我读完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心中有一点感动，我觉得神好像在对我讲话，就是我的爸爸这次可能不会死。那我就把这两段经文呢发给我的弟弟，就让他读给我爸爸听。我弟弟呢也是我一直也给他传福音，他过去也断断续续的也去参加教会的聚会，但他最近呢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突然就有一些热心，经常在我们家人的微信群里面发一些跟信仰有关的东西。那我就把这个经文发了以后呢，我也跟他写了一段话。我说这个中秋节虽然爸爸生病住院，我们相信耶稣，神的祝福保守就与我们同在。那上一个主日我们看了创世纪21章的前半段，亚伯拉罕因信得着神的应许，在他100岁的时候，他的妻子莎拉为他生了一个儿子。神赐福亚伯拉罕 是为了让亚伯拉罕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神在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中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如今神的应许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完全应验，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信耶稣基督得到神的应许和赐福。我们这些已经因信耶稣基督成为神儿女的人，应该向人做见证，与人分享神给我们的恩典，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我们要的思想，创世纪第21章后半段，第22到34节。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其中除了我们熟悉的亚伯拉罕，还有一个主要人物就是亚比米勒，那还有一个配角就是亚比米勒军长菲格。亚比米勒这个名字啊，很有意思的，亚比米勒这个名字呢，就是 My father is king， 对，我爸是国王，对，就是这个阿比勒，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父亲，这一点就是我的，就我的父亲 Malkin 就是 king， 就是国王，所以我父亲是国王直接过来，那这跟我们熟悉的我爸是李刚差不多，对，我爸是王，对，他的名字叫，不跟亚比米勒虽然是一个王，而且他的父亲也是一个王，但是亚比米勒知道亚伯拉罕比他大，亚伯拉罕背后有一个更大的。所以创世纪21章22节到23节，那时候，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费格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亚比米勒看出来了，神与亚伯拉罕同在，神保佑亚伯拉罕，神赐福亚伯拉罕，所以亚比米勒带着他的军长费格一起去见亚伯拉罕，他不是要去跟亚伯拉罕打仗了，带着一个军长，也不是要去抢亚伯拉罕，对，他是要跟亚伯拉罕求情，要亚伯拉罕把神的祝福分享一些给他。可见亚比米勒和众人一样，也是一个渴望得到祝福的人。不过这个亚比米勒他有一点不同的，就是他看出了这个祝福的源头。亚伯拉罕为什么蒙福？是因为神与亚伯拉罕同在，神在亚伯拉罕一切所行的事上保佑他。所以看起来亚比米勒是在求亚伯拉罕，实际上他是在求神的祝福。这个亚比米勒的话，在创世纪第20章有那个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一段故事，这个同样的事情我们已经讲过，所以我就把它跳过了，就没有讲创世纪的20章。当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所以这个亚比米勒的话，他是那个基拉尔王啊，基拉尔的是一个地方，对，在这里基拉尔，那这里是一片我们常说的，这是当现在的那个以色列地这一片，那这边的是埃及，这亚伯拉罕的是从这个地方这样出来到这里，他曾经去过埃及，在埃及的时候他因为怕那个法老王因为他妻子的缘故杀他，所以称他的妻子为妹妹，那后来他又到了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呢，他又故技重施，他又怕这个基拉尔人的话也因为他妻子杀了缘故杀他，说他又称他妻子为妹妹，结果导致这个亚比米勒就把他妻子给娶走了，要做亚比米勒的妻子。关键时刻神再次出手帮助亚伯拉罕，对亚比米勒说，你要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因为这是亚伯拉罕的妻子，要不然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死。哇，这个亚比米勒，其实这个亚比米勒是一个很好的人，他自己说他是守心正守节，他做这件事情都没有没什么不对的，是他自己告诉我他是他的妹妹的，而且他还没有亲近撒拉，但是啊，他不敢违背神的话，他马上就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而且赐给亚伯拉罕很多的牛羊仆婢，还给了亚伯拉罕1000银子，这个是在创世纪第20章记载的，你今天回去可以读一下。 那一次的亚比米勒他已经看到亚伯拉罕惹不起的，因为神与亚伯拉罕同在，神保佑亚伯拉罕。那现在亚比米勒他又得知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老年得子，神实在是与亚伯拉罕同在，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因为在人看来亚伯拉罕和撒拉不可能再生育孩子了，所以亚比米勒他要来跟亚伯拉罕立约，让亚伯拉罕成为他的祝福。那个亚比米勒还带着他的一个军长啊，叫费格，一起去见证他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个费格这个字的意思也是很有意思，叫做强壮的，是 strong 这个意思。就费格是很强壮，是军长，但这个军长的话跟现在意义的军长的话应该不一样的，我相信应该没那么多人。对，现在一个军队那很多人，亚比米勒到底有多少军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这个费格的只是亚比米勒军队的元帅首领，具体他有多少人有多大的实力啊，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不过我问你，你在亚伯拉罕有多少人吗？创世纪第14章我们讲过了，亚伯拉罕带着家里生养的精练壮兵318人，打败了基大老马王和他的同盟4个王，救回了罗德。亚比米勒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不过我想的话应该他既然是个基大王，应该比亚伯拉罕要多一点，势力要强大一点。但是亚比米勒他应该已经看出来了，亚伯拉罕能够得胜并不在乎人多人少，而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即使亚比米勒的军队比亚伯拉罕多，他也断然不敢去攻击亚伯拉罕。亚比米勒所以是一个明智的人，他前去与亚伯拉罕求和，与亚伯拉罕立约，让亚伯拉罕成为他的祝福，因为他看出来了神赐福亚伯拉罕。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万福的源头了吗？我们第一首歌叫万福泉源，一切的福气都是从神而来的，神是万福的源头。亚伯拉罕为什么蒙福？因为神赐福他。神为什么赐福亚伯拉罕？因为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恩典。其实啊，圣经启示给我们的神啊，神就是一位施恩赐福的神，神的心意就是要赐福他所造的一切，神的心意就是要赐福人，这是神的属性，这是神的本意。因为我们的神就是满有恩典和怜悯的神，神有丰盛的慈爱。当神创造了万有和人之后，神就赐福给他所造的一切和人。你去读创世纪第1章21到22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作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这是神赐福他所造的。到了第27节28节，造了人之后，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说神也是赐福人的神，他造了人之后他就赐福他们。最后神造完一切第7天，甚至神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说你主日，你星期天，你放下手中的工作，你来亲近神，这是蒙福的。神赐福给第7日。不很可惜，后来人犯罪了，失去了神丰盛的祝福。神要拯救人类，要赐福给人，就拣选了亚伯拉罕，并且应许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并且透过亚伯拉罕要赐福地上的万族万民。这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创世纪第12章1到3节，我们已经读了很多次，你可以再读，而且你希望能够把它背下来的是最好。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的重点就是你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你可能要说，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神赐福亚伯拉罕，我又不是亚伯拉罕，我不知道神是否拣选了我，我怎么知道神会赐福给我呢？如果你和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你信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你和亚伯拉罕一样因信耶稣被神称为义，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就会和亚伯拉罕一样承受神的赐福。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就成就在你身上。神的拣选是神的主权，神的恩典，神的奥秘。我们怎么知道亚伯拉罕被神拣选呢？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神拣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行为也表明他是蒙神拣选有信心的人。创世纪二十一章三十三节，这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后半段。亚伯拉罕在别是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亚伯拉罕在腓尼斯人的地寄居了多日。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求告神的人。其实在那之前我们已经看了很多次了，亚伯拉罕他不仅是在别是巴求告神了，亚伯拉罕几乎是每到一个地方他就为神筑一座坛，然后就在那里求告神的名。这表明什么？表明亚伯拉罕是一个认识神相信神的人，他与神之间有一个持续的活泼的亲密的关系。亚伯拉罕常常求告神，也表明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神也必供应他一切所需的，神也必保守他的一切。这是亚伯拉罕求告神所表明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怎么知道你是否被神拣选蒙神赐福呢？就是要看你是否是一个常常求告神的人，你是否和神有一个持续的亲密的活泼的关系，你是否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依靠神。圣经里面有很多见证，约瑟他不能跟人做奴隶也好，被关在监狱里面也好，还是后来做了一国的宰相也好，圣经里面有句话叫神都与他同在，因为他心中敬畏神依靠神，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面。但以理面临被扔在狮子坑中的危险，仍然在自己的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与树堂一样。我们信的主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日子那么忙碌，我们还看见早上晚上常常祷告神，有时候甚至是很长时间的祷告。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基督徒，你想一想你的祷告生活如何呢？你是否常常求告神的名呢？还是你常常抱怨神为什么不赐福我呢？我为什么这么苦这么穷呢？圣经上有句话叫你们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看这句话是不是对你实用？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你从来没求过神，所以就没得到神的祝福。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人为什么会妄求啊？就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够亲密，我们不敬畏神，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只愿意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这个就叫妄求。神的赐福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好处，神的赐福更不是为了让我们去浪费，神赐福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当神赐福我们的时候，外人啊，不信的人呢，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外人看出神赐福我们，他们也可能来求神的祝福。这个亚比米勒他就看出在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上，神的与他同在，是神在保佑他。于是这个亚比米勒就来求亚伯拉罕与他立约，要分享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在旧约，神的赐福 通常是以物质的形式、可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神让亚伯拉罕的牛羊牲畜多起来，那这个在旧约里面，这个在过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祝福，非常财富的一个象征。你的牛羊牲畜多起来，甚至约伯记里面描写约伯的财富，就是看他有多少牛、多少羊、多少母驴的这种牲畜，这就是他的财富。说到这个，第二就是人丁了。神让亚伯拉罕家里人丁兴旺。前面我讲啊，虽然他100岁了得一个儿子，但他前面还有什么？家里面生养的精炼壮丁就有318人。那当然，他100岁，他还得了一个儿子。那这都很容易看出神与亚伯拉罕同在。不同样的，亚伯拉罕的近前呢，也是看得见的。他为神筑坛，那人家一看到那就有个坛，而且他常常在那里求告神，向神献祭。那他家里面的人都可以看见亚伯拉罕对神的敬畏敬虔。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就再看一看我们自己，那些我们身边的人，那些不信的人，看得出来神与我们同在，神在赐福我们吗？那些不信的人看得出来，在你背后有一位更大的。你真的相信神是你的父亲在天上吗？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的吗？人家比米勒带他的军长来见亚伯拉罕，但他其实知道亚伯拉罕身上、亚伯拉罕背后有一个更大的。那别人看我们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看见？还是只看见我们这个人微小软弱，可以被欺负，或者贫穷？在旧约，神的祝福常常以有形的物质的形式出现，当然我们要警惕啊，不是说神的祝福总是以物质的形式出现的，更不要被人表面的金钱所欺骗。信耶稣的人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也会生病，我们也会找不到工作，我们也会遇到常人所遇到各种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我们周围的人，那些不信的人，应该看得出来我们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神与我们同在的，你应该让人看得出来的。每个星期天早上啊，那我穿好衣服就这样，那在等师母和孩子们上车的时候，我就会在我们家门口那条路上这样来回这样走，那自己放松一下，也享受一下阳光，也走的时候我还会唱歌放祷告。如果我的邻居醒了，或者有人开车经过那里，看到一个西装革履的人，一定会想到那是一个去教会的中国人，今天一大早带着一家人去教会，这是我的心愿。我就盼望我的邻居呀，每一家人都能够这样，一大早起来带着一家人去教会敬拜神，而不是我早上走的时候，我看基本上没动静，每家人都在睡觉。我不是故意做给他看，你的敬虔，人家应该可以看到。包括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带十字架，我们也带，不是为了装饰用的，是为了提醒你，你是一个，你的身份是什么。人家看到你带那个十字架，那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那如果人家再看你的言语行为，是否跟这个十字架、跟基督徒的身份相配呢？那这里应该自己常常得到提醒，你的敬虔应该被人看得出来。在中国啊，如果我去聚会，在国内上带圣经的话，不能拿到手上的，他得给一个塑料袋，而且最好是不要透明那种塑料袋，那么装起来，那一定就没有装起来，然后你去去聚会，让人看不出来。我当时很别扭，对，我说怎么不让人看到你拿着圣经去聚会呢？在那种环境下我可以理解，但是在这边不一样的环境，你完全可以拿着圣经坐地铁、坐公交车，让人知道你是去教会的。那你为什么不敢呢？为什么不愿意呢？不是要故意做个人看，而是要让更多的人认识神、敬畏神。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不致缺乏不是说我们现今在世上会非常富足啊。最近这一周我跟大家转了一个成功神学的一个牧师 Benny Hinn， 他自己承认成功神学错了，他也离弃这个成功神学， 成功神学的他很大的一个错误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把这个不致缺乏变成非常富足，要开豪车坐豪房，所以他都是坐着私人飞机去布道的。世人看不到我们物质富足，但是可以看得出我们不致缺乏那种满足、平安和喜乐。这是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做到的。你不致缺乏，你也不一定要富足，但是你有那种知足的喜乐，你有那种平安在你们里面。98年我买那个第一辆车，那是一个中国学生要回国了，他急着把这个车卖掉，眼看明天就要飞了，那个车还没有卖掉。可能他听说我这个人呢比较喜欢帮助人，就给我打电话说你把车帮我买了吧。那时候我刚刚信耶稣，对，因为他明天早上真的要飞了，下午给我打电话，很热心的。那我就凭着帮他一下的想法，我就马上把车给他买了。他要1500，那时候我没有1500，我借了800给他的，我就买了我第一辆车。那个车我开了3年，我博士读书一直开那个车，很多人坐过那个车，而且我用那个车交费了很多人开车，都免费的。对，在我们学校读书，很多人学车就找我，对，就用那个车教他们。2001年我毕业第一次来加拿大的时候，我把那个车就送给一个弟兄，不要他的钱，我说只希望你用这个车接更多的人去查经班去教会。那个弟兄也开了1年那个车，所以那个车就寿终正寝。那个弟兄就把那个车去卖给那个回收旧车的地方，卖了100块钱。他就问我，他怎么处理这100块钱？我说你奉献给教会做宣教用。这是那个第一辆车，1500块钱，开了4年。那有时候我看见那些同学买新车买好车，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车呢？那他们多半都会说开得舒服，或者开得安全放心了。那我说我那个85年的推压烫开得也很好的，1500块钱开了4年。那那些同学竟然问，说你不一样，你有神造的了，对。不感谢神，他们也说你没钱，你买不起好车。真的，很多同学，我那中学同学跟我说，说你不一样，你有神造的了，对。所以你开这个车没问题。感谢神了，圣经里面讲的，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我们的神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你要有这种平安，这种喜乐，这种满足，那人家看得出来的。耶稣说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我专门讲过一讲的，丰盛的生命是指属灵的丰盛，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你的生命中是否看得见呢？是圣灵的果子，但是这些品格如果真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别人是看得见的。这些品格很多都是要在苦难中才能练成的。那么你在苦难中是什么样的呢？圣经上的话也告诉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你心里有神的爱啊，别人一定看得出来的。是否有人因为你的生命而信耶稣了？是否有人看到你就是哇，信耶稣真好，我也要信耶稣？这不是我们故意要做给人看，而是外人应该看得出来我们蒙神的祝福。我们也应该思考，如果周边的人看我们看不出来神与我们同在，看不出来我们跟他们有一点什么区别，那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我们是否真的信耶稣，我们的信心是否是真实的。当然最明显的就是你去成为别人祝福的时候，别人就知道，一定知道你是蒙神祝福的。你去祝福别人，别人就知道你是蒙神祝福的，这是最明显的。那么你怎样成为别人的祝福呢？从创世纪21章22到34节可以看出至少4个成为别人祝福的途径或者方法。首先， 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要做一个感恩的人。别人对我们的恩情帮助，我们要记得回报。亚比米勒对亚伯拉罕说，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的这地的民。亚比米勒看到亚伯拉罕势力正在兴起，而且以后可能会更强大，所以亚比米勒就希望亚伯拉罕不要欺负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子子孙孙。在生活中我们叫仗势欺人的人是最可恶的。那作为基督徒，神是我们的依靠，神是我们的帮助，神就是我们最大的势力。你有没有仗神欺人呢？啊，我是基督徒，我信神的，在人面前骄傲，看不起别人，这个叫仗神欺人了。神是让我们谦卑的，神是让我们去服侍人，成为别人的祝福的。这个亚比米勒应该还没有信神，但是这个亚比米勒他对亚伯拉罕是有恩的，他帮助过亚伯拉罕，他让亚伯拉罕在他的地上居住，他送了亚伯拉罕很多东西。所以现在这个亚比米勒他来求亚伯拉罕与他立约。就我们，那亚伯拉罕怎么说？我愿意，我情愿起誓，就他愿意。那亚伯拉罕你就知道他是一个感恩的人，别人对他的好处，别人对他的帮助他没有忘记，他愿意回报。那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间呢，在我们学习生活工作中间呢，其实有很多的人或多或少都帮助过我们的，尽管他们中间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甚至还不认识神。那我们，你作为信神的人，你是基督徒，你应该做一个感恩的人，你应该感恩，应该尽可能的回报那些帮助过你的人。那这个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我们回报帮助我们，为什么就是成为别人的祝福呢？那感恩之报你不觉得是应该的吗？但其实你可以想一想啊，比如像我们跟父母的关系，父母辛苦养育我们，我们回报父母孝敬父母是应该的，但是当我们去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那些父母的朋友，那些身边的人看到，他就会对我们的父母说什么，哇，你真是有福的人，你的儿女怎么这么孝顺呢？所以你回报父母，你感恩父母的，其实你就在成为他的祝福，你在祝福你的父母。我现在每年我们短宣的时候，我就回到我自己的老家那村里面，我再想过来啊，像那些村里面很多人呢，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间都帮助过我们一家人，虽然很多人也曾经伤害过我们，但是我宁愿记得他们的好处，尽量回报他们过去对我的恩情和帮助。那我相信这样做会让他们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你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是一副趾高气扬衣锦还乡的样子回去，你觉得城里人会愿意听你传福音吗？所以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第一点就是你要做一个感恩的人。对于你身边的人，不管什么他对你多大多小的帮助恩情，你要记得回报。第二点，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我们要是一个谦让的人。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亚伯拉罕挖的一口水井，亚伯拉罕没有说什么，就表明了亚伯拉罕的谦让。那现在亚比米勒来求亚伯拉罕与他立约，亚伯拉罕就把这事提出来，就指责亚比米勒，就你怎么不，你怎么让你的仆人霸占别人的水井呢？你怎么不管一管你的仆人呢？当然亚比米勒说，这事情我不知道，没有跟我说过。这个水井呢很重要的，在过去很重要，现在也很重要的。现在其实像农村啊山区啊，哇，那个水是很重要的。不知道大家看过电影那个老井没有，你去看一下你就知道那个水井很重要。两个村的人为了一口井就互相打。那亚比米勒他把这件事，亚伯拉罕把这件事情提出来了，他是希望亚比米勒把那口水井还给他。但是亚伯拉罕他怎么做的呢？他没有强人所难，趁火打劫啊，对。你要与我立约，好啊，那你先把这口井还给我。 就好像现在中美贸易谈判一样，针尖对麦芒，对，互不让步，所以很难达成那个协议。亚伯拉罕他是一个谦让的人，即便他要，他现在要把那颗水晶要回来，他还给了亚比米勒七只母羊羔啊。其实我们想一想，本来应该是亚比米勒给亚伯拉罕七只母羊羔才对，但是亚伯拉罕反过来先给那个亚比米勒七只母羊羔，搞得亚比米勒都不知道你这什么意思啊。所以亚伯拉罕他主动以七只母羊羔放飞那个水井，这样维持了他跟亚比米勒之间和睦的关系。他愿意谦让，愿意吃亏。那我们如果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就需要谦让。其实你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你想想，如果每一件事情你都与人斤斤计较，不肯吃亏，那你怎么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我们要得到神的祝福，你就不要与人争这个世界上的好处。为了让人与我们同得神的祝福，甚至我们要主动放弃一些这个世界上的好处。我们从神那里得来的祝福是白白得来的，你应该白白的舍去。我们是与人分享神给我们的恩惠，所以我们就应该一个感恩的心，谦卑的心与人分享，以便让人能够真正到神面前来领受神的祝福。第三点，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就是你要记得，这是神给我们的要求，神希望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也是神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仅仅说神要赐福给他，要赐大福给他，更重要的就是要他成为别人的祝福，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得福。亚伯拉罕应该没有忘记，神要让他成为地上万族万民的祝福。所以当亚比米勒要他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说，我情愿立约。亚伯拉罕没有说，亚比米勒，这是神给我的祝福，神与我同在，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他不是这样的，他愿意与人分享神给他的祝福。亚伯拉罕他也愿意别人也得到神的祝福。就你要知道，这是神的心意，神的一个应许，就是让我们去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神喜悦的，那你我们应该尽量的去这样做，满足神的心意。当然我们也应该知道，地上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这个应许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应验的，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成就的。这个祝福，而且主要的是指属灵的福气，就是因信耶稣基督得到神的应许，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做的一切都应该为了这个目的，就好像保罗说的，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但是你要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的时候，你不要走极端，或者你不要弄错了，就你不能说那我只传福音，别的就不管了，别的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那这个就是走极端，或者是错了。你虽然有一个初衷，你希望让人信耶稣得到福音的好处，但是你的行为可能恰恰就跟这个目的背道而驰。你看看早期到中国的宣教士，他们除了传福音，在中国办孤儿院、办医院、办学校，他们也说我只传福音给你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回国短宣，除了传福音给那些孩子，我们也教他们英语、教他们数学、教他们音乐、教他们体育。你不能说一天到晚我就坐在那里跟他读圣经就可以了。福音是关乎全人的，耶稣不仅仅拯救我们的灵魂，他也要拯救我们的身体灵魂都得洁净，都蒙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应该关心的不仅仅是人的灵魂，要关心人的身体心灵的需要。当人从他的身体和心灵上感到神的爱的时候，他的灵魂才可能得救，才可能来因为信耶稣得救。这是那个神全备的救恩，这是神的应许。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记住这一点，而且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间努力的去让神的应许应验成就在别人身上。最后一点，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就应该常常为别人祷告。亚伯拉罕是一个常常求告神的人。你觉得亚伯拉罕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只为自己祷告？哇，求神赐我更多的福。你有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人吗？我想应该不是的。作为信心之父，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应许，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人， 亚伯拉罕一定是一个常常为别人祷告的人。创世纪第18章，大家记得亚伯拉罕在神面前为索多玛、为俄摩拉人在神面前的祷告吗？亚伯拉罕基本是凭着神的属性，神是公义的，蛮有恩典怜悯的，他有点近乎跟神讨价还价，他多么希望索多玛、俄摩拉人能够有一个悔改的机会。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生活，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是否常常为别人祷告呢？如果你在经济上、你在行为上帮助不了别人，那么你在祷告上你没有借口帮不了别人。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就应该从为别人祷告开始，就应该常常为别人祷告。即使那些你不认识的人，你这一生都不可能去的地方，你都可以透过祷告求神赐福那地，求神赐福那里的人。因为我们的神是全地的主，我们的神是赐福施恩的神，我们的神是听人祷告的神。那你愿意常常为别人祷告吗？我父亲这次生病，这几天我也常常在思想，如果我的父亲这一次就这样离开了世界，我会有什么遗憾呢？我是不是应该带他去吃更多好吃的东西，带他去旅行，更多的陪伴他，更多的坚固他的信心？这是我思想的。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人生留下遗憾，那么我们就应该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让我们成为我们亲人的祝福，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话摆在我们众人面前，你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你是一位施恩赐福的神，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将你丰盛的救恩、丰盛的恩典向我们显明赐给我们，我们要感谢你，主啊。但是想到我们对神、对人有太多的亏欠，求神你赦免我们，愿你自己的话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照着你的心意行，就是要让我们自己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无论是我们的亲人、我们身边的人，甚至那不认识的人。因为神你爱世人，你愿意万人得救，神啊，就求你使用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